希望大家呢能够很快的这个啊写下你们的作业哈。
Recording in progress。
好，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讲，今天会把第二章讲完哈。那么整个的第二章是在讲当防备的事。OK， 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假教师的狂妄自大，好像以为神不会审判，像假先知巴兰一样。我们从12节到16节，12节他说，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好，我们讲过这个灵性呢是毫无理性的，就是不会用思想的，他不会思想神是公义的，神会审判的。但这些假教师好像不明白，他们呢像畜类，像野兽一样，只会成情欲做野兽做的事情。所以当野兽发动情欲的时候，他生气，或是说他要去找另外一个人交配，他就会去做了，他也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呢，我们人类对于这些野兽呢就是要宰杀的，因为野兽的肉还可以吃。但这一些假教师对于彼得来讲，他们就像野兽一样，他们将来就要是被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被神也将是被神弃绝的。那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持续的毁谤，这个毁谤其实就是怒骂，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情。那我们上一次有一题作业，我就在问说，到底这个驴讲话为什么说是啊，这个遏止了先知的狂妄？其实答案就在这里，因为先知巴兰不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拔出刀来，在他所行的路上要杀他，但是驴看见了，所以呢，巴兰呢去打这个驴三次，但是因为没有驴的看见，妄称自己是先知。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彼得他在讲，你是个先知，你本来应该是能够明白上帝旨意的，可是你却把你的假神贪财接近了心灵里面，你还自以为是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但是你骑的那头驴比你还要自大。所以你在毁谤不知道的事情，你从前后文来看的时候，这头驴真的是了不起啊，这么忠心的驮着这个先知巴兰，但是呢他也知道这条路不可以走，因为前面有一个拔出来的刀在等他。如果说这个驴没有躲避闪避的话，那巴兰就一刀两半了。所以可能上帝可能吩咐那个天使，你拔出刀来，他要是敢走这条路，你就把他给砍了。但是驴眼睛看见了，赶快闪，打了巴兰，打了他三次，这个驴救了他三次。所以你要知道，当时上帝定义就是要去杀巴兰，但同时你也可以借这一件事情来看，巴兰一直要走这一条上帝不喜悦的道路，他明明知道，但是他用假神贪财，被上帝按着他的假神回应了他。所以我叫你们去看以西结书14章第4节，那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在我们火传学院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课叫做带着偶像的祷告。所以说你带着一个偶像来祷告，要来问先知的时候，先知会以你偶像来回答你，你所拜的偶像来回答你。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跑来 问我说，哎，刘牧师这个可不可以做，啊，那个可不可以做。有些时候我们说的是或不是，是神启示我们按照他心目当中的偶像来回答他的，但这过程里面我不一定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的。所以他们可能事后来说，哎呀，你弄错了。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弄错，是上帝吩咐我们这样子回答他。我不是在为我们的准确性做辩护，我是在说这件事情是写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的上帝会启示他的使用的器皿，这样子回答他。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你不要把先知巴兰的驴看作是一个很平常的，这里面很多奥秘。他在讲我们这个巴兰啊，连畜生都不如。如果说用我们平常的话来理解的话 ，OK， 他们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未来必遭败坏。这句话就等于是在写巴兰。虽然巴兰是15、16节以后才出现，可是在第12节他就讲论，这些人是没理性的，不会去思想，我们到底是永恒重要呢，还是眼前的钱财重要，还是眼前女色重要，还是你眼前的权力重要？这个一直是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所遇见最大的挑战。你能够通过吗？我能够通过吗？上帝帮助你，圣灵引导你，你要一个一个的胜过，做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这句话也可以讲说，彼得评论这些人是没有理性的野兽，毁谤那些自我节制的基督徒。他可能会耻笑这些，你们这基督徒傻傻的哈，信了耶稣还这么严谨的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走神圣的道路，你可能被他嘲笑啊！哎呀，反正你已经得救了嘛，贪点财没有关系嘛，搞点女人没有关系嘛，搞一点这个暗中的事情，让你得到权柄，不是很好吗？那这样子。是没有理性的，你不会思想，上帝是全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隐藏我们所犯的罪行。尽管你跟我已经得救了，但是上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如果说一直故意的犯，一直狠下心来，你的悔改如果是表面的，连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第13节，持续行不义啊，如果说做错事啦，欺负人啦，伤害人啦，欺骗人啦，你持续做这个不公义的事情，你会得不公义的工价。所以这就好像买卖啊，你有一个交易的记录，这个交易的记录呢，就告诉你说你将来会得到这个东西。你犯了不义的，就有记录下来。天上有一本你我人生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行为册，这是在马拉基书上面，你要去看，要小心。你我的天使都记录在我们的言行，你今天讲什么话，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我们求主耶稣基督除抹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对于上帝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你是有理性的人，千万不要去做像巴兰一样那么没有理性的事情。不义，行的不义就会得到不义的工价。记得哈，彼得这个是对于假教师讲的，他不是在对还没信耶稣的人讲的，你要特别注意。 信耶稣的基督徒也同样的，这些人喜爱白昼夜的，他们已经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做爱宴的时候，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有一个特性，就是白昼艳热行诡诈，但是外表上很可能是敬虔的，不是那种外表就立刻看出来这个人很怪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界里面，你会常常听到某些的牧师啦，或是某一些天主教的神父啦，他们的淫乱的生活都被挖出来，那他们心里面在行诡诈，那这些事情迟早会被显露出来，凡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露的，总有一天，就算其他的人不知道，上帝也知道。我们是有理性的，我们不是没有理性的野兽。这个是彼得一直在跟他收信人讲，你们不要去做那个没有理性没有灵性的野兽，要小心，我们的上帝完全知道。14节15节，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的犯罪，继续引诱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的贪婪，正是被咒诅的。所以他们的眼睛看见女人都是淫妇，他犯罪的欲望呢得不到满足，他们诱惑软弱的人，他们心中习惯贪婪，那正是被上帝咒诅的。来，我再说，彼得说的这一些的人都是信耶稣的，而且是做老师做教师。你说你还会去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告诉你，彼得就在这里不信。那么另外我查到的资料就是说，彼得事实上在13、14节讲，就是说他们工人在爱宴的时候就像野兽一样在那里交合，他们说这是神圣的交合，这是当时的一种很败坏的人引诱那些心理不坚固的啊，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哈。因为当时的环境的背景你知道哈，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有1000个庙妓，所以你到他庙里面去拜拜，就跟他那边任何一个女人，你就说哎，来来来，那边的庙妓会跟你讲，我们一同来拜某个偶像哈。那怎么拜呢？就是跟他交合。那同样的概念呢，就放到了教会里面。所以这些人呢，他就哇，庙可以，我们也可以啊，我们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就是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保罗讲的。所以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你不能够容让有这一种的事情发生。就彼得讲的很入骨啊。15节，他们离弃正路走岔了。所以我们有两条路哈，一条是正路窄路，一条是宽门大路。你逞着自己的情欲没人管你，窄路你还要小心走，你愿意走窄路吗？还是你就走你大路，因为没有人会管你，逞着自己的情欲啊，好像就跟比尔的儿子巴兰一样，你可以贪爱钱财，驴子会讲话，拦阻先知的狂妄啊，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我们今天最后要把17节到22节讲完哈。那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假教师的虚妄和”。丑陋形象，前面已经讲到他们是野兽，兽性大发，那么现在接下来讲到他们丑陋的形象。17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那个井原文是泉源， 你说我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水，哎，可是这个水源里面居然没水，是狂风吹逼的雾气，这个雾气原文是云啊，是云彩啊，啊，吹来吹去，本来云过来要下雨了，吹吹不见，所以呢，就是有云彩没水，到水源里面或者是井里面，哎，找不到水，这个枯干了，干掉了，所以这些呢，就是没有办法给人解渴啊。所以假教师应该是要给人家解渴的哈，做教师的都应该是这样的哈，好像我们现在做牧师的、教师的，我们都要有属灵的奶去喂人家的啊。彼得他很清楚啊，他说你们要像刚生的婴孩，这个怎么样，切慕灵奶呀、啊。所以做牧师的就要把灵奶要磨给你们吃啊。但是这些人拿不出来啊，这些拿出来的不营养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属灵的食物给你吃。那这种人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这个墨黑的幽暗呢，这个幽暗这个字啊，同就是 第二章第四节、哦、本章第四节里面讲的黑暗，那是同一个字，那个其实就是在讲地狱，就是在讲地狱啊，就跟那个悖逆的天使被丢到黑暗里面等候审判，那个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这些假教师他们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们的上帝是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你不要说有耶稣替我挡着，要常常警醒。这个你说，哎呀，耶稣都替我死了，太好了，我就可以继续去犯罪吗？那你小心，你如果没有真实的悔改，你的粪就会到这边去了。我盼望了，我今天跟你这样讲，好像你会觉得我怎么那么严厉啊？不是我严厉，而是彼得写信给那一些的人，那些人看了以后，他就是这种感觉。我现在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你去教人家啊，我们来查彼得后书的话，你基本上你也要把这种感觉告诉那些查经的朋友们，也很严肃的跟他们讲，彼得就是在讲这一些的事情。他们这些假教师什么意思呢？好像人满口承诺而不兑现，有一大堆的主张看起来很先进文明，却看不到实际的成果。那牧者可以对羊群说很多很漂亮上的话，可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只有这些浮夸的知识能够喂养人吗？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政治上的人物竞选权承诺大多没有兑现，执政之后呢，没有看到什么很好的结果。这个我们在台湾呢都知道，我们的美国有一个总统叫奥巴马的，你去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他没做什么。那竞选前的承诺是什么？竞选之后呢，有没有看到？没啥看到，倒是川普总统承诺了很多都兑现，这就是假教师的特性。第二点，如果说我们在异象当中，我们因为我们教会啊，我们火山学院很多的人都会看异象，但是你在异象当中，如果你看见这个污水的井啦、强风吹散的云彩啊，很可能对方是假教师。不过你也不要说，哎呀，你这个假教师，我们不能够这样讲哈。但是你需要多方查验，求主赐下智慧来劝勉对方。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看过几次枯干的泉源。我怎么讲，你知道吗？我奉耶稣基督名，求主给你更多智慧启示，要浇灌你，让你的泉源满溢。他不知道我在说他， 里面的干渴，但同时也是告诉他说，你需要更追求真正的从上头来给你的智慧跟启示，你这样才能够 拿出来喂养人嘛。好，十八节，他们说金夸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邪淫就是好色的事，持续引诱诱骗那些刚才真正脱离妄行的人。这个妄行就是错误生活的，可能以前他们呢跟着去拜偶像啦，然后他说哦，我信了耶稣，我决心要脱离了，我要离开这种错误的生活了，然后假教师这么一讲了，哎，他认为又可以了，又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Okay. 所以呢，这个叫做应许人得自由。什么自由啊？你有犯罪的自由，反正你的罪都被耶稣基督赦免了，没关系，犯犯罪无所谓，反正耶稣已经替你死了，替你付了代价。所以他们的这个口号很好听，所以呢，刚刚决定要离开那种错误生活的人，一听这个，哇，会不会很容易的被拉去呢？非常容易啊。哎，我们现在如果你真的要受到很大的欢迎啊，你去讲这些，我告诉你，很受欢迎的，很受欢迎的。就像现在的恩典神学，你讲恩典神学很受欢迎的，你一定得救。那讲这一些呢，将来不能实现的，那你怎么知道啊？反正你死了，也没有死人回过头来说，哎呀，这个人讲错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彼得说在这里是不对的，这只是虚妄的 promise， 虚妄的这些应许啊，这是大话。那大话在香港他们广东话就是谎言的意思啊，所以不会兑现的。 OK， 你用这些情欲来引诱人继续犯罪。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做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OK， 那么因为他们本身是情欲好色，他成为败坏的奴仆，所以这个败坏的奴仆呢，他会绊倒人，绊倒人呢，那同样的跟随他的人也是被制服。啊，这边讲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那弟兄姐妹，其实彼得在这边讲的说，你到底是被耶稣基督制服呢，还是被你的情欲制服？你的情欲就是罪啊，你的罪制服了你，那么你就是罪的奴仆。那么我们在这边要讲说，基督徒到底是谁的奴仆？ A 项，好，假教师持续用肉体情欲好色邪淫的刺激，持续引诱那些真正信主脱离错误生活的人，这就是假教师最可恶的地方。他把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把他调转了，那真的是很可怕。我个人觉得假教师好像魔鬼撒旦的工具，来引诱导信徒回归到撒旦的国度。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是跟世界分开的，结果因为这个错误神学的引导教导，还有重新回到世界上，所以以至于让人家觉得说，哎，奇怪，你这个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好像没什么两样嘛。所以我们在这种分别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第二点，现在的基督徒很多都是在不对的性关系当中跌倒。我记得耶稣说连想都不行，你在想的时候赶快奉耶稣基督名保险捷径，要去掉，去除掉这种邪恶污秽的思想，不然耶稣说你看见女人动一念，那你就犯了。所以你要知道，耶稣他在马太第五章讲的是他是对门徒讲的，他不是对没信耶稣的人讲的。
那你连想都不行，请赶快的悔改，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不要以为上帝都不知道。现在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哎，我这样做好像没事了嘛，好像上帝知道了，他也没发怒啊。其实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他讲了，上帝是在宽容的，他不是不知道，他没有马上让你得到惩罚，他是让你有机会悔改啊。但我们人往往认为说，哎呀，你看上帝也没说话，那大概 OK。那你这样想就错了，上帝是给你时间等你悔改。我们从一个永远到永远的角度来看，上帝在等你悔改，因为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是永远的黑暗，永远的痛悔，没有机会。所以上帝容忍你，容忍你，容忍你，上帝容忍我，容忍我，容忍我，让我赶快悔改。我知道今天这一句话是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特别讲的。我今天下午在预备的时候，特别上帝说，今天这句话是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讲的，赶快悔改。第三点，最令人伤心是有些基督徒不愿意放弃肉体的情欲，他知道发怒发脾气不对，他还是啪啪啪啪啪啪骂咒骂咒诅，他不愿意去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不要讲说情欲的性关系的混乱，我们讲你的脾气啊，那也是逞情欲的事情，暴怒发怒。你说凶杀仇恨都是，那宁愿跟随那些符合他想法的牧者，所以这种牧者很受欢迎啊。你不喜欢刘牧师这样讲啊？你还有其他的牧师你可以去跟随啊。那这个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教会的一些的现象。B，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不管你信耶稣与否，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很好，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的。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这个心原文是灵啊，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今天在地位上面要跟上帝有一个父子或父女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领受的是儿子或女儿的灵，我们不再是奴仆，不再是对阿爸父害怕，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在罗马书六章十二十三节，保罗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个人觉得我们要分清楚一件事情。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那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主动献给上帝。我们一些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怪别人，都是他引起我这样子做，
哦，在上帝的面前呢，你这样讲不同的。不管你是被引诱，还是你不小心，还是你不知道，你还是主动去做。就像伊甸园，蛇引诱了夏娃跟亚当，他们去吃了，他们做了。所以事后就说，哎，亚当说，那个女人，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那个女人就是，是那条蛇叫我吃的。但是谁吃了？两个都吃了。谁叫你吃的？那个是不应该吃的。哎，你了解了，你不能够把这个罪过推给别人。换句话说，你要主动拒绝，你要主动拒绝。这个主动性的责任在于你，在于我，不是在上帝，或是不是在魔鬼。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任。耶稣替你死，替我死， yes， 但你还是要为你自己所做的负责任。也要忠心的跟随耶稣走到底。我有错了，求主赦免我，不要让我成为一个常常犯罪的，成为罪的奴仆。我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主动的去做，的差别就是你自己愿意。我们都是自愿，甘心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所有的外邦人因着圣洁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说，我为了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我为了要传福音，我甘心情愿做耶稣基督的仆役，我要做上帝福音的祭司。你甘愿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耶稣基督的仆役吗？其实我觉得保罗他在挑战每一个信耶稣，你愿意吗？我们的神是会很高兴的。好，第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这个认识有亲密的认知，我说过所有的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语，这个认识呢都有亲密认识的意思。这个认识不是那种泛泛之交，这个认识是很深入的，这个是与我们第一章第八节那个认识的知识一样的。回去看看你的笔记，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逃避可耻的罪行，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句话有些的绕口，但是可能你有一点点的误会，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讲清楚。因为跟随假师父的人也被世上的污秽缠住了，他自己被缠住了，所以他后面跟他的人也被缠住了，结局也是会在地狱的幽暗当中后悔不已。他们的境况本来是脱离了污秽，得到干净，但他们以后就不好了，意思就是这样。不是说我认识耶稣以后，哦，我又回到那个世界，那我的情况就比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更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是你本来认识耶稣之后你会很好了，但是你又回去以后当然就更不好了。你本来是不会被上帝撇弃的，但是你又回到世界，爱你就被上帝撇弃了。所以你本来是进入天堂，
后来又进入到地狱去。这个一直在我们教会的救恩论里面，一直到今天还是很多的教会在教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东西。我真的要说 你好好查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他反对，彼得他写这封信他是告诉你我反对，他的理由就在这几节圣经当中讲得很明白，他们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他们晓得正直的道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然后这个圣命呢就是 Holy Commandments，这个就是所谓圣洁的十诫的意思。所以讲了老半天，如果你说到底彼得他坚持的是什么，彼得他要坚持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是要去守十诫的，但是这个守跟旧约的守是不一样的，旧约的十诫你是真的是Letter by letter 是字句上面，但是新约的十诫就不一样，但是你基本上的道德原则是一样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还是一样的，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是不容易去做这些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十诫，我们不能够被奇奇怪怪的神学改变了，说这样可以那样可以，对不起不可以，所以你要判别到底这个是假教师与否，你就是光从这一句话来违背了圣洁的实践就是不对，彼得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要分辨假教师，这个是一针见血，如果哪一些神学说偷偷戏没关系，犯犯奸淫没关系，贪恋一下那个，反正上帝说要丰丰富富的给我们国度嘛，我告诉你那个都是大有问题，我们千万不要去 follow， 不要去跟随他们，你会很后悔的，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的话。最后一节哈，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那狗曾经被释放了，所以他会吐，但他又跑去吃了那个吐出来的东西。猪曾经被洗干净了，但猪马上又回去滚在泥的泥土里面。所以证明这个基督徒曾经被释放得救干净，但是他自己又跑回去吃吐出来的污秽，滚进污泥里面去污秽自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曾经是得救的，但是自己又跑回去了，这个是一个比喻哈，那这个比喻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得干净，他们不愿意得洁净。那 我也有一题作业，狗改不了吃屎啊，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那你说我们的基督徒怎么办，那这是一个很有趣可以研究的问题哈，那在你的作业当中啊。好的，我在这个地方呢有几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的。第二十节的认识和第一章第八节的认识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在原本开始发展认识基督的八种果子当中这个人可能已经脱离了世界上来的污秽。他又被情欲给掳走 缠住、制服、抓住，就像这种缠住啊，你没有办法的。那我在做基督徒的40年呢，我看过有一些的人真的蛮可惜的。那我有几点跟大家分享哈。第一点啊，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基督徒最严厉的警告，因为你知道耶稣的义务，却因为情欲背叛了圣洁的实践，违反了神道德的原则，你就跟猪狗一样。保罗他不是使徒彼得他这边讲的很严厉的，他把一个背叛的基督徒比喻成猪跟狗。我们上一次讲到被盗的这个基督徒或者假教师呢，比喻成先知巴兰，连驴这个畜生都不如。现在是说他们的虚妄丑陋的形象就跟猪跟就跟狗一样，这是彼得讲。第二点，有些基督徒原本还不错，跟随教会要守成圣道路，但是他在碰到某一些的人或某一件事情之后呢，就可以为这个事情抛弃信仰，跟随肉体情欲行事。我个人在亲眼看到有为了认识一个人啊，抛妻弃子离婚，追随他的梦，抛弃了整个的信仰。那另外一个就为了钱抛弃了他的信仰，因为那个钱很大，好几百万，所以他就为了钱他走了巴兰的道路，还不是很可惜吗？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要怎么审判他呀？我们人能够为了一时的快乐舍弃你永生吗？我想这就是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第二章要讲的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不防啊。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才刚刚死了30几年，就教会就出现这个样子的问题，你说可不可怕？魔鬼的伎俩也一直在用这个伎俩来引诱我们这些信耶稣的，然后奉耶稣之名哈，宣告我们学习的人都不会背弃自己的信仰，你要跟随圣灵，也一定要走成圣的道路。如果你不走的话，魔鬼就派一个最美丽的女人，是最帅的男人来引诱你，你挺不住就完了。魔鬼制造机会让你看，哇，这么多的钱，就像巴兰看到那么多的钱，他的心就跟着过去了。我也听过一些牧师的故事，为了权力做了一些毁谤的事情，把他的对手一个一个搞下来，他自己上去了。小心啊，这样做的人就是猪就是狗， 彼得第五点哈，彼得对于半吊子的胜不过情欲的基督徒称之为背叛者，他对他们的评语就是狗，就是猪，下场就是在墨黑的幽暗当中。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讲，彼得不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因为这些背叛者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好的，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后来他们因为情欲没有办法胜过，箴言二十六章十一节，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如同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可能彼得在写这个时候，他有这个箴言二十六章十一节的背景。加拉太书二章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你以前知道这个不对，你拆掉了，又把它盖起来。你还在罪的奴仆当中，还在那儿打转。我奉耶稣基督跳脱出这个罪的瑕疵，突破，我们都要有突破的恩膏，不要再做一个罪的奴仆。第三点，天上的人家后书一章六到九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那有信耶稣的人会受患难，你是真实相信耶稣的，你一定受患难，因为你可以很快的就不受患难，你否定基督的名啦，或者是跟他们同流合污啦等等之类的，也必使你们这些受患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要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全人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对于背叛者、不听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会有很严厉的审判，他不能够让他们跟耶稣在一起，你要离开主的面，到黑暗里面去。但是神他会报答那些同受患难的基督徒，给他们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把第二章讲完了，那么下一个就是有一个十六项假教师的罪，这个我参考了那个 Finistake 这个牧师，他把这个十六项的假教师的罪从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他把它写了十六项啊，他们同性恋的罪、淫乱的罪、轻慢鄙视主的主权、藐视政府和法律哈，他们自以为是、胆大任性、鲁莽，他们自以为伟大，可以决定一切啊，不受管辖，毁谤在尊位的基督和天使，他也不害怕。有光第十节他就有五项列出来 ，OK， 他们像野兽一般的生活，他们说邪恶亵渎的话。因为你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假教师，他是不是讲邪恶的话、亵渎的话、谩骂的话。日光下公开犯罪，没有羞耻感，经营外表的欺骗，隐藏他们的玷污和瑕疵，他们的眼睛充满了淫妇和淫乱。比较小，有一个先知曾经跟我讲，他说他在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看见他在看别人，偷看别人洗澡，可以看得见他看见的东西，或者他在想的事情。十一个，他们欺骗了无辜和不稳定的灵魂，导致他们变进入性变态，不管是不是同性恋，气绝义务，生活在贪婪中，说金虚妄金夸的大话，引诱他人离开贞洁，活在肉体欲望当中。他们保证人从罪中得到自由，但是他们自己是有罪的。十六项 就可以看到假教师的虚妄跟丑陋形象。好，那么我们这一次的作业有三题。那第一题就是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请参考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好，那什么叫做啊奴仆？基督徒是谁的奴仆？不是谁的奴仆？那如何成为义的奴仆？那假师父应许人得到自由，却又陷入肉体情欲的污秽，那他们的错谬是什么？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如果你知道某些事，某一些的基督徒是半吊子的，或甚至的背叛了基督耶稣，那请你解释为什么彼得不同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OK， 那你要如何劝勉对方？那么请提供一条悔改的道路。那么我提示了，参考了两处经文，请你回去看一看，看一看你怎么给他劝勉。然后呢，第三题呢，我列了大概十条问答题、简答题，那我就讲了很多的例子，看看你们同意不同意，写下你的理由来。Okay. 那我觉得今天呢，终于把彼得后书第二章讲完了。彼得后书第二章就是专门讨论假教师，其实也等于说跟随假教师教训的人也其实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彼得书，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查完了彼得后书第二章，感谢赞美主。愿彼得后书第二章的这些警告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走在神的正路上面，让我们不偏左右。主啊，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非常严肃的，但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在这么的严肃当中，我们也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在真理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得到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愿意成为神圣洁的儿女，成为神所喜悦。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弟兄姐妹，你有问题呢，请你写下来哈，写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让这个留言板呢，你的问题如果能够写下来的话，会比较容易解释哈，因为有些的人他讲的不是太清楚啊，很容易很容易的这个误会他的意思。所以你的问题如果用写的话，那你的就比较直接哈，就说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而且问题问了也不会一直再继续问下去。所以有问题请写在留言板上面哈，写赞美主。好嘞，路亚。OK， 好。好的。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这是我们创纪录，一个小时就把它查完。感谢赞美主。 Winner， 你有什么事吗？
老师，我刚才在试图在写，我发现我打字慢，所以说我就举手了。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个十分之一的问题，我现在就是挺糊涂的了。我听了好多牧者讲关于十分之一，然后最近又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牧者，我就是听他碰巧听了他一场道，然后他就讲，他说十分之一无关乎得救，无关乎救恩，就是因为他从这个麦基洗德，因为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的十分之一，然后马拉基书是就是他没有提到马拉基书，然后就是他讲的过程中我就被他讲懵了，老师，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也涉及到就是这个牧者怎么说，就是刚才您讲到就是关于这个假教师的问题，我就是这个里边实际上我现在就是一种懵的状态，所以老师我想听您解释，就是是不是方便把这个十分之一再解释一下，然后是不是关乎得救，然后我现在糊涂了，因为我在教会里边一直在讲十分之一，然后就是我真的就是说是不是我讲错了，我不明白了，
我
求助。
好的，请大家打开《生命记》十四章。就是你把它记下来哈，《生命记》十四章的23节。OK，《生命记》十四章23节。OK。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啊，当然，我们应该从22节开始吧，就是说，你要把撒种所产的，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啊，又要这个哈，这样，就是他所选择要你立，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OK， 好，那十分之一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是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十分之一是属神的，你敬畏他吗？你敬畏他？就拿出你的十分之一来，你要奉献给神时，他家有粮。OK， 你跳到28节，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月的利未人，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所以意思就是说，你3年。你交给神的家，神的教会，你第3年你要去帮助那些没份无业的利未人，还有孤儿寡妇，也就是说慈惠事业，这个是上帝规定的。好，我再说最重要的这个十分之一呢，是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再来谈十分之一是不是关乎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你如果说真的是从一个跟得救之间有没有关系呢，你还真找不到十分之一跟得救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说你是从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来看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说了，我可以被上帝的拯救了，我可以不敬畏耶和华了，我可以拿着上帝的十分之一说这是我的，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我可以用自己的旨意来使用它，
那我觉得你跟上帝的关系也就打了一个问号。所以呢，他可以讲说，是啊，这个无关乎得救不得救，但是对于一个愿意追求的人，跟上帝关系的，当你看到十分之一奉献原来是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那么你就会心甘情愿的去缴纳你那十分之一啊。我这样讲可以明白吗？
那老师就是那我可以就是这样讲，就是说貌似看着十分之一与得救关系不大，但实际上它真的是关乎得救，对不对？
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跟上帝讲说，上帝你只要救我就好了，你的十分之一我还来用好了，你讲得过去吗？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样子的理由跟神讲。
而且就是马太基督上边关于这个夺取神的供物，其实是招咒诅的。
对呀、啊，因为有人来吞吃嘛，对不对？
所以说，当然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脱去了我们的咒诅，但是他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他是你得救之后，就是说信而受洗，而且是。持续的相信，而且是这个喜是要受圣灵的喜，要得救。那你往后走，就是说不受圣灵管理的人能得救吗？
Well， 这个牵扯的蛮多了，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呢，的确是牵扯比较多。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认识神，因为耶稣基督所给的标准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对不对？不是所有称呼我主我主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对不对？那遵行天父旨意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信耶稣啦，对不对？要认识那他差来的独生子，那这就是永生哈，这个约翰十七章第三节。但是这个认识是亲密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泛泛之交，这个认识是约翰福音十章里面所讲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所以我们在讲说跟神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才是得救的重要条件。所以你要说我真正的相信耶稣，我一定要跟他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起码当耶稣 叫我名字的时候，我要能说我在这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他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你有听过他叫你的名字吗？好啊、同一章二十七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所以你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耶稣的羊跟着耶稣的这一些的人，有二十八节所讲的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把我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记得条件就是你听见他的声音，而且也跟着他。所以你不要讲说其他的什么跟着耶稣你就对了啊！我这样讲可以明白吗？
嗯，明白了。这里边就是这个认识，因为这个对这个认识不是说单单是说我认识 这个奥巴马或者认识这个林肯，这个绝对不是，而是说那种有亲密关系的认识，就是 know each other，
就是我讲话他听见，他讲话我听见了，啊哈，
就是
朋友嘛，
嗯，
你真正的一个亲密的朋友的关系嘛。
所以说在这里边真的讲这方面还真的需要慎重的考量去讲。
是的，所以一个牧师你教导人，你知道跟他讲，哎，我们把人引到永生上帝面前，羊不是跟牧师的，羊只是暂时跟着耶稣，跟着牧羊人，跟着牧师，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对，因为你将来的救恩不是我说了算，如果我说了算，哎呀，威德你得救了，那大概那也不错啊，可是我不是，哎，我只能说，我们一同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主啊，你叫我的名字，我教大家看异象，听神的声音，你要听到耶稣叫你，你要个人跟耶稣建立关系。我们讲了教了，我们自己也要有啊，但最重要的是每一头羊，每一头羊要跟上帝跟耶稣基督要建立个人的关系，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保证他们将来一定进天国。所以你有了这个之后，你跟耶稣基督有这个关系时候，你已经不是十分之一了，你几乎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你都愿意摆上了。你千万不要落入说，哎，我该不该这个，我该不该那个。其实问题的症结就是你跟耶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That's money, love.
Yeah.感谢主，但我说十分之一奉献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开始，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对，犹太人他们是非常会算的哈，对不对？因为他们真的知道钱从口袋里面掏出来，那个信仰才是真的。你奉献的更多也不是在那边摆阔，不是，而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没，哈利路亚，我们有好多人有问题， OK, 感谢主。好的，老师，有好多人追求恩赐，以至于自己也确实有一些恩赐，甚至有些人把它当作有事找他，可是他的口却有些破口，背后讲人或放松时信口，这样的人要远离吗？稍微劝勉他一下就好了。如果说他没有犯什么大错的话，但是呢，的确在讲某一些人背后坏话了，是不是很好？但我们求主彼此包容，彼此赦免，但是你要提醒他。老师，神的东西没有还给神，是不是属于偷窃？而且偷窃上不悔改的人和永生无关，可以这样解释吗？神的东西有没有还给神呢？是可以还的。OK, 请大家看哈，利未记，这个是蛮好的问题，27章。27章的31节，在利未记27章31节，他讲说，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比如说啊，我们一年算一次好了，我去年赚了$10,000好了，那有1000块我要上缴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是属上帝，我只有缴900块，那我今年一算，哎呀不对，我去年应该欠了上帝100块，所以我今年祷告说，上帝去年 少交了100块给你，很抱歉，求你赦免我。上帝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100块要乘以20%，所以你还给上帝是120块。OK， 所以呢，回答你的问题，神的东西没有还给上帝，上帝允许你还给他加20%的利息，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吗？哈，不会说永生不永生啊，没有那么，上帝还是也是很有道理的哈。你承认你偷窃了，你还来 ，Amen， 谢主，好。老师，另一半没信，你是说你的配偶没信？有人说可以连1/10都不可以奉献，因为这是对另外一面不顺服的欺负。孩子的1/10父母可以代替孩子奉献吗？那我奉献是个人的事情，孩子归孩子，孩子有没有奉献那是孩子的事情。我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是跟上帝负责任的，这是我的看见哈。你说二人成为一体。但是有一方面不信，那你就是你信的，你的收入的1/10，不是你跟你配偶收入的1/10。那你说我没什么收入啊，我的收入就是我先生给我的。好，你先生给你100块钱，有10块钱是属上帝的，这样算就好了。OK， 好的。在上帝很多诫命之间都有关联性，1/10不敬畏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很难敬畏，而不敬畏的人对罪的态度也是轻忽，是不是这样也关乎永生？我想你讲的是我蛮同意的，一个不太愿意1/10的人，可能他对其他的事情也比较疏忽的，的确。我会这样子哈，就是我会说你现在没有1/10，你可不可以20/10？我以一个牧师的角度跟他讲，你试试看20/10可以吗？将来等到你成熟了，你再还这个欠的20/1。但要加20%的利息。我相信在奉献上面，有些人他是需要经过一段过程的。我跟我太太开始奉献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超过10%的，一定。那有一年没有超过，因为那一年不小心赚钱赚太多，股票赚钱。第二年乖乖的还给上帝加20%，感谢赞美主。不，那1/10算不算偷窃神的钱呢？马拉基书就是啊，马拉基书3章就是在讲这个，是偷窃啊。要不要再看一段经文，也是在讲偷窃1/10，在罗马书2章。OK， 好的，罗马书2章的21节到23节，你看，21节他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 ？”OK， 这个。那个庙中之物，这个在罗马，他在讲，他是对犹太人讲，这段话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犹太人不可能去庙，他这个庙里面呢，偷窃庙中之物，就是偷窃犹太人应该献给上帝的1/10。所以他说，你们犹太人是律法师啊，你们很懂得律法啦，你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你却没有做，是他。不纳1/10就是偷窃，所以保罗他认为是。如果我们在
如果我们看耶稣关系真的不在意十分之一，很多时候十分之二十分之三甚至没收入也要奉献，就像穷寡妇一样，自己没得吃都愿意奉献。是的，没错，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我再说十分之一的奉献，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吗？你是敬畏上帝的人吗？从你的奉献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我感谢赞美主，我自己本身就是做十分之一奉献的，只有多没有少。我连卖一个房子我都把资本利得十分之一也归给上帝，只有多没有少。所以上帝给我的资产丰富丰丰富富，真的像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来，让我们无处可容。神给我们的丰富，属灵上面物质上面真的非常丰盛，我自己可以做见证。所以啊，真的我们教会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十分之一奉献，每一个他们的财务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我表献上感谢。偷窃的罪是至于死的罪还是不至于死的罪，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不是至于死的罪，对。但是呢这就是所谓的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哈。这个问题挺好的，你只要你不要替自己开罪就好。OK， 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哈。第十六节十七节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抽窃有些时候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有些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是故意的话，那可能就比较麻烦。所以我是认为是不至于死的罪的其中之一种，但是你不能说不至于死的罪那我就可以，也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呢求神赦免我们。如果说你因为饥饿偷窃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可以理解，可以被赦免。那如果说你愿意求神赦免的时候，那神一定会赦免。但是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要去还人家。感谢主。好的，老师，我们当地教会牧师在处理教会钱财方面比较私心，会众议论纷纷，所以这样的教会奉献是不是助纣为虐？我个人是把钱奉献到其他教会，这样可以吗？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你要先确定的，你的牧者他在处理财务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私心哦，这一件事情是真实是假哦？那这个还不是很清楚的状态之下，你也不要贸然的做决定哈。奉献到哪里去，那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是你最好去询问圣灵哈，圣灵我要奉献这边或奉献那边哈，那这个是你自己要从神那里领受 ，OK， 因为这个是很个人的事情。神的引导，你说哦，我对这个事情有负担，我对这个事工有负担，我对这个教会有负担，那么你就可以去奉献，没问题。那至于是不是助纣为虐，这个事情就很难说，很难说。那我想我们我不晓得你们国内的状况，我们在国外的话是
比如说我们奉献有一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是慈惠，是专门救济人，或者是说啊人有紧急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基金啊是这个用途的啊。还有呢是宣教哦，这个是只给宣教的 ，OK。还有呢是特定的啊，比如说灾难的，特别灾难的，所以它有一些固定的啊指定的这个开支，只能够负担那一方面啊。那我们教会还有建堂哦，就是建堂基金，就是只能在建堂方面。所以呢啊，如果说你们也有这么分的话，那也不必说哦，我一定要怎样哦，你可以说 OK， 我对这件事情比较有负担 ，OK。真实的教会的出纳员都是穷人，却因为管理教会的钱财特别富裕了。哦 ，OK， 那这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也跟这个情况也类似哈，所以啊，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可能你真的要求神给你引导，说，哎，我要到哪边去奉献？那当然，这个事情必须要是真实的。OK， 老师，十诫里的不可偷窃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比如说十分之一。OK， 那偷盗的事情呢，基本上呢是神所不允许的。那你偷盗，因为那个偷啊，那个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包括抢。那如果说是偷跟抢的话，他们就叫偷盗。那这个偷盗的话呢，我好像记得有看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啊，就是说，偷跟盗好像处理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十诫里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会蛮严谨的。但是呢偷盗基本上，如果说你是强盗啊，强盗如果说你杀了人，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伤害的话，那个罪行是蛮大的。那偷这个事情就比较范围就比较大了哈，比如说我没得吃啊，我只好吃了。那我好像在律法当中呢，也有某一些特殊的条例哈，因为他们在种麦穗的时候，他留一些给人家去捡。你收果实的时候，你不能全收，你要留给人家去。那关于那一些方面的规定呢，我相信神是有特别怜悯那些贫穷的人，或是讲说贫穷的人去偷的时候。但我个人觉得十诫方面，你可以讲说这好像十诫当中一个最小的，当然贪心的罪没办法去衡量，但是我相信这都不是上帝的心意了。但我们今天基本上，如果说你吃得饱穿得暖，你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是你没有的，那你要需要去偷。我相信现在基本上一般都没有，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偷某一些的东西是要让你有独特的享乐的话，那基本上我个人认为那个是会遭受到上帝的处罚的。好，分享分类使用钱财呀，上帝带领你建立新的教会，那很好啊，感谢主。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高丽红，你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是这样的，我就打字慢，我也就说一下，就是说，如果不纳十分之一，算是偷窃神的钱，然后偷窃到底算不算至于死的罪？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六章第十节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嗯。
那这个不能承受神的国是，到底是指什么程度？
所以啊，这个偷窃这个事情基本上呢就是有一些的可以讨论的地方，但基本上呢总是不好的。对，你没有说错哈，这个偷窃的这个是不能够承受神的果。那我讲的可能都是比较是那种在生活状态当中非常紧迫的，
但我也读过有些的人就是在那么紧迫当中他也不愿意去，通常宁愿饿死。但我想这个东西都是都不能够一概而论，就是一定是这样说，一定是那个样子。但的确偷窃，那你偷窃的有什么东西？偷人家的财宝啊，偷人家的那个金银珠宝的这些，基本上呢，你就是要贪财嘛。如果说是你一种贪财的那种欲望的话，还是会被受到上帝的处罚的。所以你的问题是偷窃的能不能进神的国，是不是？
对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也在强调十分之一奉献嘛，然后我当时理解的是，如果不十一的话，不做十分之一，就算是偷窃神的钱，那偷窃的罪，在这节经文中就感觉是不是也算是追死的罪啊？就是有这个疑问。
Yeah， 如果神真的要追究起来的话，那就是偷窃神的东西，所以他会有咒诅的。所以我在说，如果你觉得你偷窃的话，那你可能要跟利未记27章31节你要跟他讲赶快还来啊，不然上帝跟你算账怎么办。其实我们的上帝是斤斤计较，所以我们要赶快还啊，不要偷上帝的东西。但是牧者也需要很小心啊，你不能随便乱用你的教会的钱，你的用，你可能每一笔账都要算得很清楚，而且你必须要有一个审会计制度啊，要把很多的东西要列出来的，这样。所以，可能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会计制度。这样子的话，我们用什么钱，用在哪里？收据啊，等等这些你要列出来，列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也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彼此，我们彼此信任，但是你要彼此不让对方有偷窃的机会。我们相信你，但是为了避免你有偷窃的行为，有些教会他点奉献的时候是两个人三个人点的，有很多现金嘛，你点我点啊等等之类的，我想这个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哈利路亚，谢主。感恩，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哈利路亚，我请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感谢主。
阿爸，今天我们先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爱我们。你在我们吃的、我们想的、我们所行的、我们说话的，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我们学习。在你的性情，在你的圣洁，公义有份。主，你讲出来的话要我们去行的，就是要祝福我们，要使我们丰盛。主，我们拒绝，主，我们就贫穷，我们就得罪你，我们就不跟从你，我们就在与你的天国没有份了。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所得着的，所得着一切的丰盛，都要认定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他的话语有极大的丰盛与富足，有保守，有坚固，有使我们成长得胜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都看着我们怎么奉献，我们当面抢你，因为你看着我们，我们瞎眼，觉得自己没有被你看见，我们偷窃。主，我们曾经有这些违反你，被黑暗权势笼罩，我们真是愚昧。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要追寻阿爸天父赦免我们，这不是你光明国度你孩子的道路，那是过去败坏世界上偶像。主啊，我们不把这个你交托让我们享受的金钱财物成为一个偶像。那个财主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对他说，你去分给穷人，分给穷人，阿爸天父你就是借给你，你必定会还，人连本带利要还给我们。主耶稣给他投资，最大投资的保险，他竟然是拒绝了。他说他要永生，可是在这个祝福没份。主，我们谢谢你，求圣灵带领我们，阿爸天父都看着我们，要更多更丰盛的，从属灵属魂属物的都要兼顾我们，让我们吃得饱，让我们又可以分给人。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放在我们手中的这十分之一，有时候就是这个种子，我们连种子也给它吃下去了，那要种什么？让我们勤劳一点，这种子十分之一是不能吃的，是要归还，要彰显我们对主你的敬畏。主，你也教导我们孝顺父母，这个还在十分之一之外。哇，你有孝敬父母，有在地长寿，凡事顺利。主，我们对人对你都要有这个好的表现，殷勤的要展现出主你话语的丰富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会顺服快跑跟随。主啊，学习到就要赶快去做，主啊，为了要在你的丰盛一切成长得胜有份。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学习的引擎，主啊，让我们认定我们每一步所行出来的就展现我们大圣的生命，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真的是你的孩子，我们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一家人，在地如在天。谢谢主，谢谢牧师今天讲的这么详细。主啊，我们也不随从假教师，我们就单单跟从你，让圣灵常常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也特别将你的话彰显给我们，让我们有那个饥渴沐浴，愿意在你的丰盛里富足，在地如在天。亚伯拉罕跟随你，你就使他昌盛，那个乖乖的孩子以撒顺服的孩子就出来了，在饥荒的时候你让他丰盛，连邻居都看见了。主，你会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是在干旱之地，我们就照着你对我们所说的，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会更靠近主，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就更渴慕更喜爱。主，我们就在你的圣洁公义有份了，
没
就彰显出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生命，拒绝这世界。
是的，
主，我们跟的就是你的话语，我现在就要进入你的国度，永生就开始了，不能停，也不能退后。我们步步高升，主啊，我们勇敢，主啊，我必定要饱尝你的平安喜乐，因为我们所行的正是合你的，满足你的心意，你将喜乐的油就多多的膏我们。
谢谢，
阿爸，今天我们谢谢你。我天天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正走在你的话语当中，必在你话语的光中遇见你。所有的话语要赏给我们的，主啊，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主，我们要跟随你。今天我们就是努力殷勤的去跟随去成长。哇，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旨意就成就在这地上。你我们起来的时候，你的生命的亮光就来到我们身处。 兴起发光，感谢赞美主，你愿意居住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的心里正与你的你三重天的宝座同样的圣洁供应。你要帮助我们，你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常常的恩宠，因为我们渴慕要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丰盛，你就一点一滴的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从在最小的事情中心努力愿意，主啊，我们这给出去的时候，主啊，那些接受到的人，主你就像我们奉献出去的时候，主啊，你将你喜悦我们如此做，你将你的喜乐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这喜乐不是莫名其妙的，是你奖赏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愿我们真的立定心志要做一个好孩子，特别是要做一个顺服阿爸天父的孩子，是快跑跟随。我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要来造访我们，因为主，你对主耶稣说，这是我喜悦的孩子。那我们愿意听到这句话，这是极大的对我们的激励。主，为了这句话，我们抓住主，我们努力，你会帮助我们，我们一无惧怕，因为有你帮助我们，我们向你祈求，主啊，这些话语真的是借着我们有这个极大的信心，你也会赏给我们这无穷的生命的能力和信心给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主，真是爱我们，今天让我们所学习的常常不在我们的心中，也反映出来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要走你的道路，要去见证我们真的是你的孩子，
是
被你带领，被你供应，被你保守，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孩子，因为有圣灵的带领，把我们常常带到你面前，在你的话语当中行走的时候，天兵天使与我们同在，我们乃是对黑暗权势夸胜，我们在地上要荣耀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圣灵继续引领我们，我们献上感谢，主你的喜乐满足了，然后我们喜乐的有更多满足，整个教会都是归向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
Recording stopped.
谢谢大家。